者之声，我是胡先生。本集的文章题为《养生主》，作者庄子，于战国时期写成。此篇文章是庄子中的名篇，为人们世代所传颂。著名的成语“庖丁解牛”就是在这篇文章中被首先提出的。本文的故事说明了许多道家方面的关于人生、哲学、世界万物的道理，将那些抽象的哲学理论阐释得明白易懂。古文曰：“吾生有涯而知无涯，亦有涯随无涯殆矣。一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尽明，为恶无尽行。原都以为精，可以保身，可以幸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处，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倚，哗然向然，奏刀缩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手之会。文惠君曰：“昔善哉，既盖知此乎？”庖丁试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近乎既矣，使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欲而不以目视，观之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披大细，倒大款，因其固然。知今恳情之未尝，而况大孤乎？良袍岁月更刀，割也；足袍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形，彼解者有坚，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坚，恢恢乎其余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形，虽然每至于足，吾见其为难，触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截然以解，如土伟地，提刀而立，微之四顾，微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公文轩见幼师而惊曰：“是何人也？物乎戒也。天与其人与？”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毒也，人之貌由于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则至十不一浊，百不一饮，不其续乎凡中，神随亡，不善也。老旦死，禽亦吊之，三毫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有邪？”曰：“然。”然则吊焉若此，可乎？曰：“然。”时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其言而言，不其哭而哭者，是遁天背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行。是来夫子时也，是去夫子甚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之地之玄解。知穷于为心，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以 上的古文的大意是说，我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和欲望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已经有了痛苦，还要执着地去追求知识，那么除了痛苦以外，就什么都得不到了。做好事不求名，做坏事不受罚，以遵循虚无的自然之道为宗旨，既能保全生命，又可以保全天性，可以养护新生之机，可以尽享天年之乐。有一位名叫丁的厨师为魏国国君做饭，他要屠宰一头牛。这位厨师傅用各种花式动作，手术尖顶，足踩尖底，让牛的骨肉分离，浑身发出咯咯的响声，而且还有用刀解剖牛时哗啦啦的声音。他们的动作以及声响都符合着音乐的节拍，它与桑林舞的节拍以及经手的曲调韵律相互应和，和谐无瑕，使这一场解剖牛的血肉淋漓的惨烈之状像一种艺术的舞蹈，充满了血肉淋漓的精彩，死亡暴力的美学。从此处的描写可以看出，几千年前的人们对于美以及它所背后相应的道德价值观念与今天是不一样的，有他自己独特的视角。如果一个人在解剖杀戮牛的时候，他的动作和节奏与音乐舞蹈相符合，就会被人视为美的表现。那么他用舞蹈般的动作杀死肢解一匹马，就也是美的；杀死肢解一只鸡也是美的；杀死肢解一条狗也是美的。那么他杀死肢解一只猫也是美的。那么他用舞蹈般的动作杀死并肢解一个人是美的吗？那么再将此思维的延伸，杀人杀灭一只生命本身是不是也是可以是美的？摧残毁灭一个生命是不是也可以是很美的？跳着舞去杀人和不跳舞杀人，从美的角度看是一样的吗？如果说动物用美的姿势去吃人，那是美的吗？如果一只狼用像庖丁解牛似的办法，优雅的精巧的将一个人肢解分割，并且弄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仔细的吃掉，那么他这种行为这样的动作是美的吗？庖丁解牛可以，饿狼解人可以吗？魏国的国家领导人看着他的厨师将一只大牛的身体各个部位器官的血肉用舞蹈般的美丽动作精细地解剖分割切碎成各种各样的精巧的形状后，他赞叹道，真是妙极了，你这屠宰切割的技术怎么会高超到如此的程度？丁厨师放下屠刀回答说，尊敬的国家领导人，我的信仰是道。我不管你最高领导人的信仰是什么，或者你提倡了什么样的信仰，但我就要大声说出我的信仰是道。它已经超出了你所谓的纯技术的范围。当我从一开始接触这个职业时，我眼前见到的就是一只需要解剖的整体的牛。当三年的锻炼之后，我就再也看不见整体的牛了。又经过一系列的锻炼，到现在之时，我宰杀解剖这只生命的时候，全凭内心的心领神会，而不需要用我的眼睛去盯着看。视觉的作用已经不重要了，只是我的心神在运行。按照这头牛的生物生理结构，我把刀插进它筋骨相关的缝隙里，再从骨节的空隙处引刀而入， 因为我是完全依照牛肉的身体结构、骨骼肌肉的安排来用刀，即便是那些经络相连、筋骨交错的地方，我都不会去触碰到，更别说那些难以切割的大骨头了。市面上那些技术不错的厨师，一年就需要换一把刀，因为他们是用刀用力的割，所以废。而一般的厨师，很多人一个月就要换一把刀，因为他们是要用刀猛力的砍，更费刀。而我这把刀已经用了19年了，我刀下死过的牛，处理过的生命有几千条之多，可是刀刃还是像刚磨的时候完好无缺。牛的骨节间有缝隙，刀刃却是非常薄，用薄的刀刃切入有缝隙的骨节，绰绰有余，刀刃的活动就有足够的回旋余地。所以这把刀用了19年，沾了无数的鲜血，杀伤了无数的生命，就还像刚刚新的一样。虽然它见证了无数条生命的死亡，虽然它内中蕴含着无数条亡灵，但它却像新的一样。就算如此，每当我碰到筋骨错落的地方，我看到很难下手的时候，依然会警惕注意，我的眼光会盯住那个地方，动作变慢。我的动作虽然很轻，但整条牛经过我的解剖，就会哗的一声立刻解体，就像泥土被倒在地上一般。我解剖完之后提刀站起，环顾四周，心中是悠然自得，心意满足，然后就把刀擦干净收藏起来。这应该就是杀生的最高境界。在此时，人们会觉得我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精巧的工匠，但在所有的牛眼中，我就是一个最最邪恶的恶魔。魏国的国家领导人听到丁厨师的话，说道：“不错，不错。”我听了丁厨师的这番话，渐渐懂得养生的道理了。一位名叫龚文轩的人看见幼师，吃惊地问道：“这是什么人？为什么只有一条腿？这是自然生成的，还是人为破坏的呢？”“
这是自然生成的，不是人为破坏的。自然造就它时，就使它只有一条腿。人的样貌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是自然生成的，并不是人为的。草泽中的野鸡走10步才吃到一口食物，走100步才能喝到一口水，但它并不希望被关在笼子里。纵然在笼子里很舒服很神奇，但并不是它最快乐。”
老子李耳去世了，他的朋友秦毅前去参加他的追悼仪式，他哭了3声就走了。弟子问：“先生，您不是老师的朋友吗？”他说：“是的。”“那么您这样哭3声就走行吗？”
秦毅说道：“当然可以了。原先我以为老子是我所认为的那个人，但现在知道不是了。刚才我进去吊唁，有个老人在哭，他就像哭自己的儿子一样，有个年轻人在哭，他就像在哭自己的妈一样。老子李耳之所以招来这样的吊唁者，必然是他自己也有不必吊唁而去吊唁的事儿，不必哭泣而哭泣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是违背自然，被世俗情感所绑架，所推波助澜，而忘了人的生命都归于自然。古时候称这样的做法是违背自然所会招致的刑罚。一个人偶然地来到这世间，这是他顺势而生，他偶然地死了，就是他顺势而死。人应该安于时运而顺应自然，一切的悲哀欢乐之情就不会进入人的心中。古时候称此为自然的解脱。油纸作为蜡烛燃烧就烧尽了， 而那火种却会继续流传下去，是没有穷尽的。这就是不传心而传火的道理。本文选自庄子的第三篇《养生主》，的意思是养生的主要关键内容。大家都在讨论养生，今吃这个补药，明天吃那个食疗，但是这篇文章却说明养生之道。作者认为人类社会是最复杂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更要顺应天道自然之道，要善于避开一切矛盾与是非，以无后入有间，在矛盾是非的空隙中保全生命，这样才能养生全身，养亲近年。就是这样的养生之道，是从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的思想中发展而来的。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处世哲学。有人会觉得这是一种消极的处世哲学，但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对于普通的人来说，这其实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想要的东西、喜欢所处的环境都是不同的。作为一个普通人，周围的环境你能改变得了吗？你的命运有多少是操纵在你自己手里的？你可以为之奋斗的一些东西，但是如果大环境发生了变化，你也只能随波逐流，成为时代的牺牲品。特别是那些弱小的平凡人，面对强大的权力、公共权力的压迫，怎么反抗？你有道理，你有梦想，但是人家有政府、有军队、有监狱、有警察，有无尽的资源，有各种各样的政策，你怎么办呢？你只能去适应它，在它的夹缝中寻求自己的方向。在历史上的很多时间段内，作为普通人都是不自由的。你想要平静的幸福生活，但是打仗了、地震了、洪水了；你想要好好的上学，但是革命了、学校废除了；你想要儿孙满堂，但是计划生育了；你想要有个自己的家，但是限购了；你想要有辆自己的车，但是需要摇号了。你的事业、家庭全部完美，但是过不久发现自己得了绝症了。所有的这些都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无能为力的事情。人对抗不了时间的流逝，你再是强者，你也不可能真能活到一万岁，你也是会老的，也是会死的。在时间面前，所有的国家都会灭亡，在时间面前，所有的事物都会毁坏。面对自然，面对宇宙，面对实际上无情的天道，人就是渺小的，人只能顺从。宇宙中蕴含的无穷的事物，也是人类无法理解的，或者是无法全部掌握的。在这故事中，丁厨师解剖牛为什么能达到游刃有余的境界呢？它的原因在于它的好道，也就是说它要去掌握事物的规律性。就算是技术和见解极为纯熟之后，丁厨师解牛时仍然不敢掉以轻心，这说明他仍然怀着一份对于未知的敬畏之心。在人类认识这个世界的过程中，不要轻易的就说某某理论、某某主义就是完整的真理，就一定是最好的，就一定会代替别的主义、别的理论。要像丁厨师那样，做一个谦虚、喜欢研究钻研的人，可以进行研究，可以多方听取别人的意见，可以多方了解各方面的讯息，从而不断地向前摸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理性的处世之道。以上就是庄子《养生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未知之声，我是胡先生， 下集再见。